到他说一百是麦子，本家说哪里涨些八十，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
工匠手细聪明，
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上，叫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我又告诉你们，别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借你到永存帐篷里。这个比喻呢，可以说是在耶稣的比喻中，最困惑的一个。
这个可以说是耶稣这么多个比喻当中最困惑的一个。
很多时候呢，这个信徒来问我，这个比喻呢是应该怎么样的解释呢？
有很多信徒来问我，这个比喻应该怎么解释呢？
那这个比喻里面有一个很有力的一个信息在里面的。
这个比喻里面有一个很有力的信息在里面。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故事是讲什么的。
我们首先看这个故事是讲什么。
有一个富贵的人家，你的主人在这个家里呢有一个管家。
在一个有钱人 的主人的家里面有一个管家。
那么这个管家是全盘的管理主人一切的产业。
那这个管家是管理主人一切的产业。
那这种的现象，这种在这个耶稣的时代是个非常非常这个常见的现象。
在耶稣的时代，这样的现象是非常常见的。
这个主人虽然是富有，可能不识字。
这个主人虽然很有钱，但可能不识字。
他也不会写，也不会读。
他不识写，不识读。
也可能不会这个管账。
也都可能是不识管账。
所以呢，他把他所有的产业交给这个管家，全权的来打理。
所以他就将全部的产业交给这个管家去全权去处理。
那很可能这个财主是一个放高利贷者。
咁呢个财主亦都可能系一个放高利贷嘅人。
这种的行业在旧约圣经呢是严严的禁止的。
咁这种行业呢喺旧约圣经入边系严禁嘅。
那在那个时候，那个还钱的还债的方式有多种的。
咁当时还钱嘅方式有好多种。
那除了还现金，还可以用物资，或者是把自己卖为奴，用这个方法来还债的。
除了 还现金之外，都可以将去用货物来去还，或者是将自己卖为奴的。
所以这里我们看见一个能全权使用控制一个很有富有的，但是不是字的主人的产业。
咁你又睇到一个系佢系能够全权去控制同埋使用一个好有钱但系唔识字嘅主人嘅产业嘅人。
但是这个管家不诚实，从中得利，后来呢就有人告发他了。
但系呢个管家唔诚实，喺从中系得利，跟住俾人去告发佢啦。
所以主人呢就将这个管家招来兴师问罪。
所以呢主人就将这个管家叫来，然后兴师问罪。
那么这个管家就知道自己的这确凿证据不能脱罪的。
咁佢呢个管家就知道自己证据确凿，好难去脱罪。
那这个是个相当严重的事。
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这个管家虽然在主人的家里地位很高，掌管主人一切的产业。
虽然这个管家在个主人的家里面地位很高，掌管一切的产业，
但是他仍旧是一个奴仆。
但是他仍然是一个奴仆。
所以严重的话呢，他可能要坐监的。
严重的话，他可能会去坐监。
如果是主人仁慈的话呢，我会把他打一顿，然后把他开除。
如果主人是比较仁慈的话，可能咁打他一身，跟住就将他开除了。
那如果是被开除，他就没工作做了。
咁跟住他被开除之后，咁可能就冇工作。
也没有收入了。
亦都冇收入。
那么在那个时候呢，没有人会雇佣一个这样不诚实的这个管家。
当时不会再有人去雇佣一个这样的不诚实的管家。
所以在那个时代，如果没有这个收入呢，可能呢就会饿死街头。
在那个时代，如果没有收入的话，可能就会到最后就会饿死街头。
那么所以这个管家呢是就是没有在他的没有开始之前呢，他就为自己预备了后路。
所以这个管家在还没被主人开除之前，就为自己铺定后路。
他要为自己的这个将来打算。
为自己的将来去打算一下。
那么这个主人全盘的生意呢，是他一个人打理的。
啊，既然全盘的生意都是他自己人打理的。
所以呢，只有他一个人呢，知道这个生意的每一个细节。
所以他只有他一个人知道这盘生意的每一个细节。
所以他把那些欠债的一个个叫来。
所以他就将那些欠主人债的人一个一个叫来。
把每一个人欠的债呢，减了一半，或者减了一大半。
就将每一个欠债的人，他的欠的债都减了一半，或者减了一大半。
把那些欠单啊都改了。
将那些欠单都改晒。
那为什么他这样做呢？
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
因为他要得到他们的感恩啊。
因为他要得到他们的感恩。
以后呢，他没有工作做的时候啊，这些人呢会来照顾他。
以后他没有工作的时候，他这些人就可以来照顾他。
那后来呢，这个主人就知道这件事情了。
那后来主人就知道这件事情。
他就用这个嘲笑的这个口吻说，你这个人不错啊，还懂得怎么样预备这个走后路。
他主人就用一个嘲笑口吻来讲话，你这个人都不错哦，咁自为你懂得为自己铺定后路。
那么圣经啊，或者是耶稣有个 commentary 也讲了，是奖励这个不义的管家聪明。
耶稣或者圣经里面都奖励这个不义的管家，话他很聪明。
那么在这个耶稣的时代呢，这种事情是常常发生的。
在耶稣那个时代，这些这样事情是常常发生的。
但是这个比喻难的地方，难解的地方就在这里。
但是这个比喻难解的地方就在这一点了。
就是为什么耶稣要用一个败坏的个案来做这个比喻呢？
耶稣为什么用一个这么败坏的情况来去做一个比喻呢？
用这样的一个不好的不义的管家的这个比喻来解释这个天国的这个真理呢？
为什么用一个不好的这个不义的管家来去解释天国呢？
为什么他不谴责这种的不诚实的行为呢？
为什么他不去谴责这个这样不诚实的行为？
那难道这个天国的成就是可以用不择手段来的方法来完成吗？
难道天国的成就就可以用不择手段的方法来完成吗？
那这里我们看见这个耶稣不但不谴责这个管家还要称赞他，说他聪明。
这里我们看到耶稣不单止没有谴责这个不义的管家，更加是 去称赞他的聪明。
所以这个比喻这个难解的地方就在这里。
所以这个比喻难解的地方就在这里了。
那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明白一个比喻，这只不过是一个比喻，一个例子而已。
我们要明白，一个比喻其实只是一个比喻，只是一个例子来的。
一个比喻，一个例子呢，是目的是用来解释一个很深奥的真理的。
一个比喻，一个例子，它的目的就是用来去解释一个很深奥的道理。
那一个例子，一个比喻呢，是只不过是一个工具，是一个 tool。
一个例子，一个比喻，其实是一个工具。
那么这个工具呢，没有说好坏的。
这个工具其实没所谓好和坏的。
这好像一个 hammer， 一个锤子。
好像一个锤这样。
这个锤如果能够呢完成的它的功能的话呢，它就是一个好的锤子。
如果它能够完成它的工作的话，那它就是一个好的锤子。
所以工具这个 tool 是中立的，是 neutral。
所以这个工具是中立的。
那我听过一个传道人说这个比喻，为什么耶稣用这个比喻呢？他这样的解释。
我听过一个传道人这样讲，他为什么耶稣为什么用这个比喻呢？他作这样解释。
他说这个呢是原因呢是要用这个一个叫做 shock strategy， 就是一个震惊你 shock 一下，那你就觉得为什么耶稣用这样的比喻啊？
耶稣做这个比喻的原因就是他给这个给你一个惊奇惊讶。
我来看看是什么意思呢？
等你能够去深入去睇下呢个系个咩意思呢？
就是他对这个比喻有兴趣了，那么他的那个目的呢就达到了。
如果你对觉得这个对这个比喻有兴趣的话呢，咁佢嘅目的就达到咗啦。
所以他说这个是一个 shock strategy， 是一个震惊你震撼你的一种的这个一个策略。
所以这个是一个令你一个震惊的一个策略。
那有一次我们的教会啊，在美国的一个教会，请那个传道人来做布道。
有一次在美国的教会，请了一个传道人做布道。
那么我们就给他做这个宣传了啊，印那个单张，发给那些那个这个。那边住的人，
哦，你就印咗啲单张嚟去发俾当地住嘅人。
那么这个单张写什么呢？
嗰个入边嘅单张写咩咧？
这个是这个传道人的意思，不是我的意思啊。
呢个系传道人嘅意思，唔系。
他的意思是就是写这个算命先生。
佢入边就写话呢个系个算命先生。
他是一个算命先生来讲这个福音啊。
佢一个以算命先生嘅身份嚟去讲呢个福音。
那我们这个基督教是非常反对这个算命的，是不是？
基督教其实系好反对算命嘅。
他是算命先生。
佢自称为自己系算命先生。
如果那些人看了，好奇啊，来听听他究竟要讲什么呢？
咁可啲人就可能觉得好好奇，就会过嚟听下究竟佢系讲啲咩咧？
但他是讲这个福音，是讲这个永生。你信耶稣，你的命已经算好了，你有永远的生命。
他其实就讲话，如果你信耶稣，你就有永生，你的生命就算好了，因为你有永远的生命。
所以这个题目呢，是一个 shock， 一个 shock strategy， 是一个震惊你，叫你好奇，叫你来听。
所以这个题目都是用一个 shock strategy， 就是令你震惊，令你好奇来听这个的道理。
那这种的方法呢，当然我不敢用，我不敢在教里面用啊。
当然这个方法我不敢在这个教会里面用。
那是那个布道，那个来讲布道的，他是过路的，他讲了之后就走了，没问题的，对不对？
但是呢，他这个来布道的人，他过路的，他来到讲完就走了，所以对他来讲可能没问题。
他的留下的问题呢，我来收拾。
如果有什么问题留下的话呢，由我来收拾。
不过就是他就是跟这个传道说的是一个 shock 的strategy，
但系佢用嘅方法就系一个震惊嘅策略。
那这个故事的教训呢，不能够从这个圣经的故事里面、圣经的内容来找到的。
这个故事嘅教训唔能够嚟从呢个古仔嘅内容嚟揾得到。
这个是讲到一个怎么骗钱呢？中饱私囊的这个是怎么可以从那边学到什么教训呢？
从一个呃钱的中饱私囊的人入边身上怎样得到教训呢？
那是要从这个故事的解析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parable， 从那边呢得到一些的教训。
是要从这个比喻的解释入边来到得到一个教训。
那我们知道耶稣用这个比喻啊，不等于是赞同这种的行为。
耶稣用这个比喻不等于他赞同这种这样的行为。
他只不过是用这个比喻说明一个很重要的真理。
他就是用这个比喻来说明一个很重要的真理。
就好像耶稣说他再来的时候是好像贼一样的。
好像耶稣讲话他回来的时候就好像贼一样。
耶稣来的时候是贼啊，那贼来你的家你光顾你的时候，他会不会告诉你什么时候来啊？
如果贼来你家的时候，他会不会预先跟你讲话他几点来啊？
他今天晚上八点钟来偷你的东西，他会不会告诉你？他一定不会的，对不对？
他会不会预先跟你讲话我今晚八点钟来你家来偷你的东西？
牧师来探你的时候什么时候来啊？不告诉你。
牧师来探你的时候就会跟你讲声。
有没有这样啊？没有这样的事情。
不会这样。
牧师来看你的时候要告诉你的。
牧师跟你来探你之前不跟你讲的。
那个贼来的时候呢，他不会告诉你的。
但贼来的时候就不会来预先跟你讲的。
所以这个比喻，这个比较，这个 analogy，是要说明的，耶稣再来的时候呢，你是不知道的。
所以这个比喻都讲明了，是耶稣再来的时候是你不会预先知道的。
他好像贼一样的，你不知道的。
好像贼一样，你不会预先知道的。
那目的呢，就是叫你要警醒啊，要等候啊，这个耶稣再来。
所以目的就是要你去警醒，等候耶稣再来。
那所以呢，耶稣用这个比较的时候呢，就不是说耶稣是一个贼。
所以耶稣用这个比喻的时候，不是代表耶稣是一个贼。
那在耶稣的比喻里呢，我们最重要的是要找到那个 salient point， 这个 salient point 是那个重点在哪里。
在耶稣的比喻当中，我们最重要的是要找出比喻当中的重点在哪里。
比如说耶稣讲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比喻，他说叫我们祷告不要灰心。
好像耶稣讲了另一个比喻教导我们祷告不要灰心。
他拿了一个不义的官来比喻做这个天父。
他用一个不义的官来比喻天父。
这个官不是一个好官。
这个官不是一个好官。
那圣经就用这样的话来形容他。
圣经这样来形容他。
但是他不惧怕神，又不尊重世人。
圣经说不他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
这个原文里面的就是说他是一个不公正的，是不把公义当回一回事的一个这个一个一个官。
原文是说他一个不公正，也都不将公正当为一件事的一个这样的官。
那么但是这个官最后也因着受不了那个寡妇的纠缠，就为他伸冤了。
但这个官最后因为受不住这个寡妇的纠缠，他最后都为他伸冤了。
所以他就说何况是我们的天父。
所以耶稣最尾讲就话何况是我们的天父呢。
一个不义的官也会到一个地步呢，是这个是施行公义公正。
一个不义的官到最后他都会施行公义公正。
那我们所信的神呢，不是不义不顾公义的神。
我们所信的神不是一个不顾公义的神。
所以何况这个天父呢不会听我们的祷告呢。
当然这个天父为什么不会听我们的祷告呢？
所以这个 salient point 这个重点呢是说什么呢不是说神好像这个不义的官，而是神呢会听我们的祷告的。
所以这个比喻的重点不是说神是一个不义的官，而是他说神是会听我们的祷告的。
那所以呢我们不要认为呢这个耶稣讲这个比喻就等于他赞同这种行骗的这个行为。
所以耶稣今天讲这个比喻不是等于他赞同这个行不义的行为。
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比喻的解释是什么。
所以你看看这个比喻的解释是怎样。
我再读这个路加福音第十六章六到八节。
我们再读这个路加福音第十六章第八到九节。
他说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脚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
路加福音第十六章第八到九节。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所作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我又告诉你们，要藉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到永存的帐幕里去。
那这里讲到两种人，一种叫今生之子和光明之子。
这里讲到两种人，第一种是今生之子，第二个是光明之子。
那么他们是指什么呢？
他们是指什么呢？
今生之子是讲那些不信的人非信徒。
今生之子就是那些不信的人，就是非信徒。
那光明之子呢是指我们是信徒。
光明之子就是指我们，就是信徒。
但是这里说到今生之子是比光明之子更聪明。
这里讲话今生之子比光明之子更聪明。
怎么会呢？
为什么会呢？
应该是我们信主耶稣的人是比那些不信的人更聪明，对不对？
应该是我们信徒是比那些非信徒更加聪明，是不是呢？
但是这里为什么说不信耶稣的人比那些信耶稣的更聪明呢？
但是为什么这里会讲到那些不信耶稣的人会是比那些信耶稣的人聪明呢？
这个呢就是我们来解释这个比喻的时候了。
这个就是我们解释这个比喻的时候了。
那这个比喻是讲一群的一般的这个坏蛋。
这个比喻里面讲到一般的坏蛋。
就是用不光明的手段反而呢得到这个称赞。
就是他们用一些不光明的手段反而得到称赞。
他做了一个坏事曝光了，然后呢又做一连串更坏的事来为自己预备后路。
就係一個人佢做咗一件壞事，結果俾人揭穿咗啦，咁就更加做一連串嘅壞事，就去為自己鋪定後路。
這個管家，這個和欠債者都是壞。
哦，這個管家同埋欠債嘅人都係壞人。
他們就徹底的壞下去。
佢哋決定徹底咁壞落去。
他們要做的壞事就做到底。
他们要做坏事就坏到底，
就是全心全意的为他将来做打算，
就是全心全意地为自己将来去打算。
所以这个比喻要教导我们是什么信息呢？
所以这个比喻是教导什么信息呢？
就是这个比喻教导我们，如果我们信徒对我们的信仰，我们的 Christianity 我们的信仰也和他们一样的全心全意去做，那么这个世界呢就大大不同了。
咁呢个比喻讲到话，如果你信徒对我哋嘅信仰，即好似同佢一样，系全心全意咁做落去咧，咁呢个世界就会系好唔同啦。
那可是呢，我们信徒呢，大半都是半日半冷的。
但系我哋信徒大部分都系半冷半热嘅，
没有全心全意的去做我们所信的 那套东西。
我们没有全心全意地去做我们所信的事。
我在这个美国牧会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个人请我吃饭。
在美国牧会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个人请我去吃饭。
那个人呢，他是做很大的生意，很有钱。
那个人做很大的生意，很有钱。
他是一个司机的，在美国有司机了，是了不起的。
在美国入边，佢系好出名嘅。
他有一个司机啊，一个 driver， 一个 chauffeur。
佢喺美国有一个司机。
如果你在美国能够请一个司机的话呢，就是很了不起，很有钱的了。
在美国系请一个司机嘅话，咁代表你系好有钱，好唔得了嘅。
他请我吃饭。
佢请我食饭。
吃饭的时候呢？他来我们教会啊，是慕名而来，他喜欢听我讲道，我有这个讲座啊，他就来了。
他是慕名而来，他是他喜欢听我讲道，他就很喜欢听我一些讲座。
所以他就问这样一个问题啊，他在吃饭之后问这个问题。
他吃饭之后他就问我一个问题。
他说你有了这个博士，有这个学问，为什么你要做传道？
他们就问我，为什么我有这个博士，有这个学问，为什么要做传道呢？
那这个问题呢，我就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了。
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
后来他就说，你每个礼拜讲有这么整千的人来听你讲道他说他问这个问题，他说有多少你们的信徒是去做你每个礼拜所讲的那套东西？
每个礼拜有几千人嚟同我讲，听我讲道，咁究竟喺当中信徒当中有几多人系真系翻返去做我讲章入边所讲嘅嘢呢？
没有几千人啦，千多人，我们讲一千多人。
千几人。
他的意思说很少。
佢嘅意思就系话其实好少嘅。
所以我听了我也很难过。
我听咗之后就好难过。
不过他讲这句话呢，就跟这耶稣讲那个比喻 是同样的意思。
他讲这个说话其实跟耶稣这个比喻是同样的意思。
就是我们信徒没有全心全意去做活出我们的信仰。
就是我们的信徒没有全心全意地去活出你的信仰。
所以我们要来检讨我们自己。
所以我们要检讨自己。
我们用在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嗜好，我们的运动，我们各种各样的，然后呢，哪来比一比我们放在神的时间上是多少呢？
我们用在工作，用在嗜好，或者其他运动，或者其他各样的事情的时间加起上来，跟我们比神的时间比一比，究竟是有多少呢？
我们用多少的时间在祷告、默想、读经、祷告，用多少时间呢？
我们用了多少时间去祷告、读经和默想呢？
那还有呢，你用多少的时间为教会的工作祷告，为教会的同工祷告，为牧师祷告，有多少呢？
你用了用几多时间去为教会的事工祷告，为教会的同工祷告，为牧师来祷告呢？
但是比较来，你 就是批评教会啊，批评教会同工，批评教会的牧师又有多少呢？
咁比较嚟讲，咁你去用咗几多时间去批评教会、批评教会嘅同工同埋牧师呢？
那这个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survey 啊，一个这样的调查。
咁有一个咁样嘅调查，
在美国啊，美国有这样的一个 survey， 就是它有很多的这个 questionnaire， 一个问卷。
啊，呢个系美国嘅调查，佢做咗个问卷。
这个问卷呢是问很多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问你呢，你有没有在背后批评牧师？
啊，呢个问卷入边好多问题，其他问题就讲就话你有冇喺背后批评牧师？
那么这个是在美国，在这里可能是没有这么。他这个美国人是比较诚实一点啊，他这些差不多有70%的会友啊，去在背后批评牧师的。
啊，这个美国做的调查，佢后边讲嘅话，有40% 嘅人系喺牧师背后嚟去讲牧师嘅。
那这个我也相信。
这个都相信嘅。
这个数字啊，不会太高。
啊，这个数字就不会是太高。
因为我常常辅导牧师，那些牧师有什么问题，他来找我辅导。
啊，都有时候辅导其他的牧师，如果他有问题的，都跟我讲。
他们也就是告诉我说，他说这些会友啊，常常就是很多很多的这个话来批评他。
啊，就是话佢呢个牧师讲就话，有很多会友讲很多说话来去批评他。
所以我们要去检讨我们自己。
所以都要去检讨下自己。
我们对我们的这个基督教啊，我们的信仰，我们放了多少的功夫，多少的时间下去？
我哋对我哋嘅信仰，我哋对自己基督教系放咗几多功夫，放咗时间去咧？
有没有这样呢？就是下雨的时候，我们就有借口不来教会了。
有冇试过话，哦，落雨嘅时候，我哋有借口话我唔嚟教会啦？
但是呢，如果是下雨的时候呢，去另外一个机会，你就风雨不改的去。
但如果落雨去另一个聚会的时候，你可能风雨不改咁都会去。
有朋友来了，这个是借口就不来教会了。
有朋友来了，咁又一个借口话唔嚟教会啦。
或者是有什么这个生日啦，就不来教会了。
或者有咩边个生日又会唔嚟教会啦？
可能今天我所讲的会得罪很多人啦。
今日可能讲嘅会得罪好多人。
那你们这个教会不是很大，还是那个以前我的那个教会大，那个得罪的人更多。
啊，这个教会不是很大，以前的教会更大，所以得罪的人更多。
那以前呢，我都不要讲这个，现在呢，我要讲了，因为我以后都没有机会讲了。
我以前不会讲这件事，但是现在要讲了，因为以后就没什么机会了。
所以呢，请我们每个人都反省啊，我们对我们所信的，每个礼拜所听的，究竟在我们的生活上活出来是多少呢？
我想大家都反省一下，我哋每个礼拜所做嘅、所听嘅，有几多系反映咗我哋嘅今日所听嘅道咧？
所以这个比喻就说，这个耶稣对我们说：你们看世人的这世界上的坏人呐、啊，他们对他们所做的坏事是那么的投入。
即耶稣就讲话，你睇下世界上嘅坏人，佢哋对自己所做嘅坏事系几咁投入。
所以如果你对你的这个 Christianity， 你的信仰啊，有同样的热心，那么这个世界呢是不同的 ，is a different world。
如果你对你嘅信仰亦都同样嘅热心嘅话，咁呢个世界就会好大嘅唔同啦。
那我们是不是对这个基督教，我们的信仰是可有可无呢？
我哋会唔会觉得呢个我哋嘅信仰，你基督教系可有可无呢？
有时间我就来，没有时间就算了。
有时间我就会来，冇时间就算啦。
所以基督教对你来说是多余的一件事情。
基督教对你嚟讲可能系一个多余嘅事情。
好，现在我们来看这个比喻的第二个功课。
我哋跟住嚟睇呢个比喻嘅第二个功课。
这个第九节他说：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借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
在第九节咁讲话，我又告诉你们要藉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你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到永存的帐幕里去。
在这个新约的圣经里，这个讲到的马门的时候，
在新約聖經裡面講到馬門的時候，
是代表一個人啊，怎樣的把他的全心的全心放在他的產業上。
是啊，是代表一個人怎樣去全心的將他的心放在產業上面。
所以這節的經文呢，是說用你的錢財來結交朋友，到了一天有一天你的困難的時候，這些朋友呢就來幫助你。
所以这个经文讲到话，如果你用钱来去结交朋友，到你有一日遇到困难的时候，咁呢啲朋友就会纷纷嚟帮你。
你就能够收啊，你结交朋友的好处。
你就会得到呢个结交朋友的好处。
那这个比喻呢，是告诉我们什么呢？
这个比喻同我哋讲咩呢？
就是说，这个管家懂得怎么样的使用、利用他的钱。
这个又讲到话，这个管家。懂得怎么用他的钱，
这个钱呢，不只是那个钱的价值本身的价值，
这个钱不单止是他本身的价值，
他用这些钱来做什么呢？来结交朋友。
他用这个钱来做什么呢？他就是用来结交朋友。
他能够得到这个用这个钱来买这个友情，这个 friendship。
他用这些钱来去买这些友情。
如果一个全人物质主义的、功利主义的、不义的、不诚实的管家，懂得怎么样用他的财物啊来达到他的目的？
如果这个不诚实、这个功利主义的管家，懂得怎样去用他的钱来达到他的目的？
那么我们是光明之子啊，我们是光明之子，不是更加要比他聪明吗？利用我们所拥有的。来成就这个永恒有永恒价值的事情吗？
我们的光明之子不应该是更加比他们聪明吗？我们更加应该懂得怎样去用我们所拥有的来做成一些有永恒价值的事情。
那你想想看，有多少人用他的时间、他的精力、他的财务用在他的这个衣着他的房子用他的这个用在他的汽车上呢？
有几多人用他的钱物质同埋佢嘅时间用喺嗰啲物质上面，譬如佢嘅衣服啊、佢嘅房屋啊，或者佢嘅汽车上面。
那这些的衣着、他的这个房子、他的车，都奉他为神。
佢可能将呢啲衣服啊、房屋啊或者汽车将当为佢自己嘅神。
那结果呢？不是你拥有这些，而是这些东西拥有了你。
结果不是你拥有了这些物质，而是这些物质反而拥有了你。
因为你要好好的保养这些，照顾这些，差不多是等于你去侍奉他，好像神一样。
因为要不断地保养这些，所以变成你也不断花时间在上面，变成好像他是你的神一样。
所以他已经是奴役了你了，你成为他的奴仆了。
所以反而你变成了他的奴仆。
那耶稣从来没有教导我们的不要钱财。
耶稣从来没有教导我们不爱钱财。
恨恶钱财。
恨恶钱财。
那有一些宗教，有些甚至是基督教，是叫我们不要钱财了，就是要到深山去修道。
有些人会觉得是说我们不要钱财，要去到深山来修道。
不要有这么太多的物质啊，所以呢，这种的这个思想是错误的。
叫我们不爱那么多的物质，那这种思想态度是不对的。
那圣经教导我们呢，不是钱财是万恶之根，而是贪财才是万恶之根。
圣经没有教导我们说钱财是万恶之根，而是讲到说贪财是万恶之根。
这个钱财的本身是中立的，是 neutral。
钱财本身是中立的。
所以这个钱财没有是好，没有什么坏的。
所以钱财没有说好或者坏。
问题是在你怎么样使用这些钱财。
问题是你怎样去使用这些钱财。
这个钱财可以做善事。
钱财可能做善事。
你有这个钱，这个钱财也可以叫你做恶事。
有了钱都可以做令你做这些坏事。
一个人可以用他的钱财来满足他的私欲。
一个人可以用他的钱财来满足自己的私欲。
一个人也可以用他的钱财来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
一个人也可以用他的钱财来帮助其他有需要的人。
所以一些人能够用他的钱财来做好事， 一些人可以用他的钱财来做犯罪的事情，
所以有些人可以用他的钱财来做一些好事，都有人用他的钱财做一些犯罪的事情。
所以钱的本身不是恶，
所以钱本身不是恶，
但要有责任的使用它，
但是要有责任去使用它。
钱财能够叫我们有 power 有能力，
钱财可以令到你有能力，
但是你的有这个 power 有这个力量，也可以做好的也可以做坏的。
但是你有这个力量之后，可以用来做好事，也可能做坏事。
所以问题呢，不是在这个钱的本身。
所以问题不是这个钱的本身。
问题是在人怎么样的使用这些钱财。
问题是人怎么样使用这些钱财。
不论我们怎么样看这个不义的管家。
无论我们怎么样看这个不义的管家。
有一件事情呢，还是不错的。
有一件事情他是做得不错的，
就是说他没有拦住抱住这些钱财不放，
他没有捉住钱捉住不放，
他好好的利用他的钱财，
他会好好地利用他的钱财。
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不久之后这些钱财就有跟他分家了，
因为他知道很快之后这些钱就不再属于他了，
这个钱财已经是不属于他的了，
这钱 不属于他，
所以他这里呢，这方面他很清楚。
所以在这方面他很清楚。
同样的，有一天我们所有的也不属于我们的了。
所以同样有一天，我们所属于我们的东西，可能也都会变成不属于我们。
我们死的时候，这些东西就不属于我们的。
我们死的时候，这些东西都不属于我们了。
或者是不必等到我们死，或者我们破产的时候，更早的时候，这些钱也不属于我们的了。
所以或者不用等到死的时候，我们更加早的时候，可能破产的时候，这些钱都不会属于我们了。
所以这个不义的管家把钱用了，
就是这些不义的管家将这些钱用了，
反正都是不是他的钱，
反正不是他的钱，
他没有把这些钱埋在地下，
他没有将这些钱埋在地下面，
他用来结交朋友，
他用来结交朋友，
他不被这些钱来奴役他，
他不会将被这些钱来奴役他，
他使用这些钱，
他使用这些钱。
所以我们想想看，我们所有的也不是我们的，
即是你想想我们所拥有的其实都不是我们的，
我们就是管家，神把这些东西托付给我们，我们只不过是管家。
我们其实是一个管家，是神将这些东西去托付我们身上，我们只是这些事情的管家。
有一天这些我们手有的东西不是我们的了，
我们手上所拥有 的东西有一天已经变成不是我们的东西，
所以现在在我们手里的时候，我们就好好的来使用它。
所以当这些东西还在我们手上的时候，我们要好好地利用它。
这个比喻给我们两个挑战，
这个比喻给我们两个挑战。
第一，我们对我们的信仰有多少的委身呢？
第一，我们对那个信仰有多少个委身呢？
我们对这个基督的使命、基督的要求，我们有多少的委身呢？
我们对基督的使命、基督的要求，我们对自己有多少个委身呢？
那第二呢，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我们是怎么样生活？我们活着是不是为了侍奉马门呢？
我们生活是怎样生活呢？我们生活是不是为了侍奉马门呢？
我们是不是给他支配我们，或者是我们支配马门呢？
我们是不是被他支配了，还是我们去支配马门呢？
所以就是说，我们把钱用在有永恒的价值上。
就是我们去想想，我们有没有用将钱用在这个永恒价值上面。
我们接着祷告。
哎，带着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